从爆发到昨天为止，已经超过30,000例死亡的病例，听说今天已经超过800例。那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数目呢，可能都还不是最正确的，因为真正的数目远远的超过不止于此。接下来是很多的城市开始封闭听说昨天开始已经天津、广州、深圳都开始进入了这个封城的这个系列。第一个 cycle 14天已经过去，但是所期待的拐点，钟南山院士说的并没有出现。那接下来，没有人知道这一场灾难还要持续多久。我想这阵子期间，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身边所认识的朋友们，大家都活在一种恐惧、焦虑、不安，每隔几分钟就不由自主的把手机拿出来刷屏一下，看有什么新的进展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想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叫做人心惶惶。最早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跟湖北省相邻的几个省份，这些不管是民众也好，地方政府也好，自行的这个制造路障，或者是断路，或者是拿开挖土机，或是派人在里面把守。很严重的是，武汉人、湖北人在全国各地遭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对待、歧视，被看成是瘟神。现在这一股风潮也慢慢的蔓延到海外。昨天的新闻，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在美国各地都有发生一些中国人被歧视的这种新闻报道。一时之间，这个病毒所造成的是不单只是在人心上面的伤害，甚至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隔阂。那这些隔阂呢，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标语之上。湖北回来的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发烧不说的人都是人民中的这个危险人物。让我最有感触的呢，就是说出来聚会的都是无耻之徒。然后这个还有对不起，这个有没有 ，OK， 可能是认错。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大家愿意出来的人都蛮有这个蛮有胆识的哈。我发现不管人在什么地方，大部分的华人，你的心好像还留在中国，即便你人是在旧金山、在 Washington D.C.、在意大利、在哪里。如果国内的人说戴口罩，大家就通通戴口罩，不管你今天是在什么地方。我想在这一场灾难的面前呢，这个出现一些人反映，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人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本来的面貌。个人都脱下了这些虚伪的外衣，有一些人呢连夜逃出这一个武汉这个城市，但是却有一些人呢带着各种医疗的器备准备进城去救人。有人宣布呢口罩不准出国，但是也有人呢呼吁应该义不容辞的参与协助。亲近的关系如同北韩，是我们的兄弟之邦，但是却担心疫情的蔓延，首先宣布关闭了边防。但是宿敌如日本，却主动的提供各种物资上门去帮助。也有人说这场疫情好像是放大镜，良善的人更加真的是很良善，有本事的人真的是有本事，坏人真的是坏，蠢的人真的是很蠢。这是在考验每一个人心目中的道德跟价值观。所以在这一场灾难的面前，我想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大家最缺的，叫做平安。所以我在预备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哈，那有几节经文我想我们可以请大家一同来念，可能神的话语是能够对我们产生最大的鼓励。这一首这个我没有跟宝成商量哈，但是他刚才分享 exactly 跟我选的是同一段的经文，诗篇16篇1到3节，我们再一同来念一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兴，其中的水虽奔波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是讲到我们的神在各种危险跟灾难当中，属他的百姓应该是不害怕的。大卫在诗篇23篇把这一节讲得更清楚，说我们来念：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神是一位喜欢与人同在的神。我们可能最需要的不是只是口罩，也不是什么清洁器，而是一位与人同在的神。因为这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非常顾念我们。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饥或有望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如同他亲生的儿女一样，他永不忘记我们，这是他所应许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卫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知道神永远与他同在，无论他是生是死。这位神同时也是一位赐人平安的神。我们来念一下诗篇，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亲自说，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我们的心里怎么样？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16:2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一件事情，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凡是在他里面的人，大家请注意，在他里面的人有什么？有平安。那你如果没有平安，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我怎么样能够在他的里面？所以腓立比书4:7，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再念一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同再借着一个祷告，希望这一位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曾经告诉我们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向我们施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主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主，我们为我们的同胞，我们这个民族向你认罪悔改。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这一个民族始终常常的在得罪你。主，求你赐给他们一颗柔软的心。主，我们也为我们国家执政掌权的这些官员向你献上祷告，他们大大的得罪了你，他们拆除你的教会，把你的仆人跟使女下到监牢当中，求你赦免他们，也求你赐给他们一颗不要硬心的心，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主，我们更是求你大能的手伸手停止这一场瘟疫。主，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同胞他们在生死的边缘徘徊，也看到许多医护人员不眠不休付上生命的代价在拯救这些苦难的人。我们在看到这个黑暗的时代，有许多人散发出他们人性中的光亮。主，求你拦阻这一场灾难。主，你曾对亚伯拉罕应许说，这城中若是有10亿人，你也不毁灭这城。主啊，求主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为这个城池祷告的时候，求主你就施恩保护，停止这一场灾难。主，这也是我们向世人做见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人心空前彷徨无助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平安借着你能够活在人的眼前，让我们向他们传扬这恩惠的福音，传扬这位大能的神。当我们把这位神接到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平安，无论是生是死，主在你里面，我们都能够享受那真正的平安。求你带领你的众仆人众使女们， 你的众教会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为你做盐做光，在这个时候把你的福音的大门彻底的打开，拯救更多的灵魂，让我们的同胞不要白白的受苦，在这灾难之后，主他们必得见你自己的恩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回到我们这个系列所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叫做圣经的尾声系列。今天是我们第五次的这个分享。这一次我们所要谈的一个主题的人物是所罗门。我相信这个系列我们前面讲了几次，大家大概知道，我们是希望从一个圣经人物的一生来看，从他的生命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前面讲过了雅各，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参孙，我们也讲过摩西，上个礼拜文静跟我们讲了这个路德跟伯阿斯的这些故事。我们今天想要来看一个在旧约当中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就是大卫王的儿子，叫所罗门王。那所罗门可以在旧约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可以说是智慧的象征。第一所最金碧辉煌的圣殿是在他手中造成的。今天我们所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在历史上他曾经达到一个辉煌，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步，国势极其昌盛。那在他所在位的这个君王就是所罗门王，犹如汉武帝之于什么朝？汉朝。什么宗之于唐朝？唐太宗嘛， right？ 犹如谁之于法国？拿破仑。犹如谁之于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哦，这个突然考一下历史，大家转不太过来。犹如谁之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上这样的一位的帝王。那在新约当中，耶稣也提过这一位王。那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是以他的这个荣华，以他的智慧来作为一个比喻的象征。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人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来看看，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可以值得学习的教训。所罗门王一生的故事呢，记载在两卷书，在列王记上跟历代之下都有记载他。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看的经文大概是从列王记上的一章到第十一章。那圣经总共用了十章来描述所罗门王从出生、登基、继位，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建殿，还有带领整个国家登峰造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生有几个重要的数字，24岁到28岁这一段是神赐他一个超凡的智慧。接下来到49岁之前呢，他带领着整个国家迈向富强康庄。大概在54岁，也是在列王记上到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圣经用一章来描述他的失败。那他的失败呢，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他有很多的女人，很多的嫔妃，这个延禧攻略等等上演所以他的心随从别神，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回转。那到了晚年的之后呢，他回转归向神。你怎么知道呢？当我们看了他写的这本书叫做《传道书》，他说人生在日光之下，一个没有神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生。然而在这卷书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有人觉得这个是传道书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但这也是所罗门晚年他悟出来一个人之所以做人的一个本分。用四个字来形容所罗门王的一生，大概可以用这四个字，叫做晚节不保。大家听过这四个字吗？ OK， 好，这是很快的讲一下所罗门王他的这一张 slide 来简单的描述一下所罗门王这个人的一生。所罗门这三个字呢，就是太平的意思。如果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通常都是问你什么？吃了没？吃饱了没？对，吃饱呗。如果是这个犹太人的话，他们见面的话通常都是问什么？ Shalom。 Shalom 是什么意思？平安。这个 Shalom 跟 Solomon 其实发音上有点像，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太平的意思。那这个人呢，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生了很多的儿子，但是他是继承大卫王位的。圣经说他的国势 坚固甚稳。他生下来非常的好命，我们说一个人是含着什么出世的，金汤匙，他可能是金汤匙加金戒指加金指环加金项链加 金脚趾，什么都是金的。 OK， 他不需要什么努力奋斗，生下来没有多久就继承了，也有大概二十几年就继承了这个王位。那他继承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非常的稳固，在他之后励精图治，把国家带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国力强盛，无论内政外交军事国防经济都非常的发达，人民安居乐业。除此之外，他可能是有史以来神赐给智慧最多的一个人。这个圣经上面讲到说，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大概也没有像你的，所以他是一个可能是有史以来讲圣经里面讲到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一个人。他不但如此，这个人呢，他怎么样呢？他还很懂得生活的享受。如果我们看他在写传道书，在列王记上等等，他懂得美食美酒，他懂得建筑园艺，他还要常常去这个 San Francisco Symphony 要听唱 Opera 的 House， 他也参加富士比的这个拍卖会，他也去这个 California Academy， 他是博物学家，是科学家，他也是个哲学家。你说你怎么知道？你看他写的传道书，这个很少有哲学家写的这个哲学能够超过传道书所讨论的范围。除此之外，他在政治上非常的有手腕，他也懂得国际贸易、经济外交，他也懂得军事。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还建了圣殿，参与的编辑的书卷，在圣经有一个部分的书，总共有五卷书，叫智慧书、博诗真传歌、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这四卷书里面，他起码参与了四卷，都有他的写的论书在里面。他带领以色列这个王朝登峰造极，在以色列史上是最强盛的时代。然而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偏好女色，他有嫔妃总共有1000人，他随从别神，不专心跟随耶和华。我刚刚讲了，晚年他悟出人生真正的目的。他曾经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他是新约当中荣华富贵和智慧的一个象征。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要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他这一生有哪一些主要的事迹，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从他的这些人生的经历当中有什么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或者是避免的。好，首先讲到他的出生啊，那大家知道所罗门的爸爸是谁？他的妈妈是八十八。大家知道大卫生命中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八十八本来不是他的太太，是别人的太太，他用计把人家的丈夫给杀了，把他的太太接过来，这件事情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他跟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小孩生出来没多久就死掉。那我问大家，请问大家知不知道大卫跟八十八总共生了几个小孩？所罗门是他第几个小孩？错，所罗门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在列王记上第三章这个地方有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刚刚看到下面有示米亚、朔巴、拿单、所罗门，这四个人是利米亚的女儿拔示巴所生，这个拔书亚，拔书亚又名拔示巴所生的。换句话说，如果第一个夭折的儿子也算，名字没有记在上头的话，所罗门是老几？老五了，第五个小孩。那所罗门按照年代的推算了之后呢，大概是在大卫跟拔示巴结婚犯罪之后，大概是6到8年所生的这个小孩。那所罗门的名字我们刚刚讲已经是平安，大家如果读诗篇第51篇就知道，当大卫跟这个八十八犯罪之后，拿单指责他，大卫心里面受了责备，就向神忏悔，写了诗篇51篇，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请我在里面有正直的灵。神接受他的认罪跟悔改，所以他就祈求他，他也知道八十八因为这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死掉之后非常的伤心，神重新的接纳了他们，所以又让他们生了好几个小孩。所以到生到所罗门的时候，大卫觉得神已经将他的重担挪开，所以把他的儿子起名叫所罗门，意思是指的平安重新临到 我的心当中。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上我们也看到上面的经文，大卫安慰他妻拔示巴与他同寝，就生了儿子。这时候拿单赐他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迪迪亚。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如果你打算生一个小孩，或是有外孙或是内孙的话，请大家可以考虑用这个名字耶迪迪亚。什么意思？耶和华爱他。哎，这好不好？多好啊，这个名字。还没有生的点头可以把这个名字考虑一下，非常好的名字，很少见到有人取这个名字，非常好。 OK， 又有王位又有钱，你看多又聪明，这种儿子多生几个没关系。 OK， 所以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是后来所罗门竟然位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那你会讲说，神怎么会把一个这样子犯奸淫罪所生的后代放在他的家谱当中呢？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知道人的软弱，他来到人间成为最卑微最看不起，他是在罪人所生的后代当中表明一个他向人认同的。 OK， 所以一开始是人都是犯罪的，就像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一样，但是神最后不但把平安赐给我们这些罪人，还成为耶和华所爱的。所以这是所罗门上面他名字上面所告诉我们所透露的一个信息。诗篇三十二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我们这认罪，神赦免我们，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这是在所罗门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好，那这个是他讲到他的出生。那接下来呢，在所罗门他的一生当中呢，他的命我们刚刚讲非常的好，跟他老爸不一样。他爸爸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在这个牧羊童的时候就被这个撒母耳已经高立做王，但是他等到他真正做王中间，他逃亡了好多年，有没有？一天到晚在逃避人家追杀，这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的诗篇。但是这个所罗门呢，一生下来就已经生在他爸爸已经做王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很好命。他虽然年轻的时候继位，一般推断大概在24岁左右，可是他年轻，但是政治上却不是菜鸟，听懂吗？他不但不是省油的灯，还自带发电机。不太听得懂，省油的灯还要用火点一下，他自带发电机，连火都不用点，他持续发电。怎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爸爸在继位给他之前跟他交代了几件事情，就是大卫这个人，你如果读他的生平就知道这个人有一点妇人之仁，他有的时候常常对一些他的政敌下不了狠手，所以他快要死之前把王位交给他儿子的时候，就跟他交代了几个人，说这几个人我在的时候没有把他们解决掉，那这几个人他们大大的得罪一些事情，流无辜人血，比如说约押这个元帅，你不要让他怎么样白头下阴间，还有一个人叫示每，在我遭难的时候咒骂我，还有一些潜在的威胁性的人物，像他其中的一个哥哥叫亚多尼亚，一直是觉得王位应该是给我的，怎么是给他？你如果读列王记上1-2节，你就会发现这个所罗门非常有政治的手腕，两三下就把这些政敌解决掉，清清溜溜。 OK， 所以这个是他初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大家知道，如果你看这些连续剧，什么康熙啊、鳌拜啊这些，一模一样的故事啊。但是这个所罗门非常的有智慧，很快的就把这件事情给搞定。当然，他真正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他在继位之初，他在基遍的耶和华的会幕之前，在那边献祭的时候，当夜神向所罗门王显现，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都可以求。”那所罗门就求了上面这一件事，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是幼童。”大家知道幼童吗？就是年纪很轻的意思。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名，能分辨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神的喜悦。你知道神怎么回答他吗？神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求赐你聪明智慧，以致在你之前没有像你，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没有一个王可以比得掉你。”大家看到没有，祷告重不重要？你求的好， 要五毛给多少？给一块，给一百万。你说奇怪不奇怪？他没有求的神也给他了，他求的不但给，给的更多。 OK， 所以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是求的对的话，神赐给你的远远的超乎你所想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的话，赶快祷告。神的重要的是，所罗门这个代表的智慧所求的，其实在新约当中，我们在新约的圣徒是门徒是更幸福的。因为雅各书直接讲了，所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怎么样赐给他。换句话说，人人都可以求什么？求智慧啊！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有智慧的，请举手。有，哎，有一个人竟然举手了。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整天傻傻笨笨呆呆，常常被太太啊女儿啊嘲笑的？有没有这种人？哎，也有。所以难怪他要多求一点智慧。 OK，所以我们都需要求从上头来的智慧。所罗门求的对，神给他旷古烁今的这个智慧。之后呢，在一件的案例的判决上面，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智慧的展现啊。每次讲到这个故事，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智慧的故事啊，就是所罗门文智判两个哪一个才是这个富人的儿子的一个智慧。这个故事有没有人从来没听过的，请举一下手。有，好，那我还是要讲一下好了。有一天，圣经说这是两个妓女，这两个妓女同住一个房间，每个人各生了一个男孩，结果其中有一个体重过重，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小孩压死了。然后醒来了之后，那个压死人的小孩的那个人就抱走那个没有死的那个孩子，就说这个孩子是我的。结果那妈妈说当然不干了，就两个人就闹到所罗门王的面前。请问那个时候有没有 DNA 的这个判断检定方法？没有。那这个剧非常有名，有名到什么地步？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剧叫《包青天》？我记得以前在台湾非常流行这个剧，就把原班不动的这个剧编成在宋朝的时候包青天的故事。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个时候没有 DNA 这个血清技术，结果他们用什么大家知道吗？滴血认亲。有听过这个技术吗？就是拿一个碗来，里面装满水，然后呢这个小孩先滴一滴血，滴在中间，在中间，然后两边妈妈各滴一滴血倒进去，看那个小孩的血跟谁的血融合在一起，那就证明是谁的小孩。我问过好多 biotech 的人，我自己也是做这个，从来没听说这到底是什么原理，竟然可以分辨得出来。可是所罗门那个时代连滴血验亲这个技术都没有，所以所罗门就用了一个技术。他说太好了，这个大家就等着看，这样的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办呢？所罗门说拿刀来，侍卫就拿了一把刀出来，把这个孩子砍成两半，一人各分一半，就解决问题。那所罗门根本就是完全是认真的，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结果这个时候真的妈妈就怎么样，要不要？不要。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就给他了。给他，为什么？因为真的妈妈舍不得自己的小孩死，对不对？所以这个后来众人就显出来，就说哇，这个王实在太聪明了，他不需要什么滴血认亲，也不需要 DNA 技术，用一把刀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哪一个人是真正的妈妈，因为他深知道人性中的这个软弱。其实我有点傻，我觉得另外那个假妈妈如果她也突然妇人之仁起来，那这所罗门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OK， 所罗门王的智慧不单是展现在这个地方，所罗门的智慧还有一个叫他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圣经说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等等各种各样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讲解牛膝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无所不知。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传讲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等等。而且他的智慧到一个地步，普天下的王都要求见所罗门，要听神给他赐的智慧的话语。就是到了一个地步，他的智慧是怎么样可以贩售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罗振宇？逻辑思维啊，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节目是贩售知识的。那这个所罗门是他们这一行的祖先。 所以他是聪明到了一个地步，这个震古烁今，在今天来讲，他可能是个博物学家，是个大学教授等等等等，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除此之外，所罗门也是建造第一个圣殿的这一个君王。我不多讲哈，这一个部分呢，在列王记上第六章里面讲到了非常的仔细，用什么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尺寸，该怎么建，建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来建。建殿的时间总共花了7年的功夫，但是他那个第一个圣殿是所有圣殿当中最金碧辉煌，因为像这一类的大工程，大概都是在国力要达到鼎盛的时候才会建的。什么鸟巢啊、水立方，这不可能是在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才建的，对不对？都是在国家财力这个多充沛的情况下，那所罗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建成的。除此之外，我们刚刚讲过，他也参与了四卷 Full of Fight 这个智慧书、箴言、雅歌、传道书、诗篇的这个写作的过程。可见的年轻时候的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注重灵性追求的人。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智慧书上面，你花过一些时间去读。我个人非常喜欢读智慧书，特别像诗篇、箴言这些东西，是很多人每天必读的一些圣经中间的这个书卷。喜欢哲学的人，常常你一读到传道书，会觉得特别的被吸引，因为它里面所讲的那种智慧，即便是在两三千年前到今天，应用在现代人身上，是常常非常实用的。所罗门所写的箴言，箴言总共几章？31章，一个月几天？今天是几号？懂吗？你每天翻一篇箴言，你可以一直读下去的，不，永远不会觉得重复的。它里面讲到，无论是人际之间的关系、夫妻儿女的经营、理财，全部都有一套智慧在这个里头。这全部出自谁的手笔？所罗门王的手笔。OK， 除此之外，在他所带领的情况下，圣经描述到他说，所罗门所管理从大河西边的诸王，从提佛萨直到加萨，一个是在国境之北，一个是在国境之南，四境尽都平安。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怎么样安然居住，这是一个国富民强，没有瘟疫，这盛世如你所愿。 OK， 是所罗门所带领的这个以色列的情况下，一个圣经所描述的。因为耶和华我的神使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然后呢，圣经用另外一句话想到说，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换句话说，所有的东西都该用什么东西做？金子做。 OK， 所以他有什么金子锤出来的盾牌啦，有金子做成的器皿啦、马桶啊，这些通通都是金子做的。有些是我自己加油添醋，金子多到一个地步，用来打造盾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钱多到简直是无以复加。那当他国力达到鼎盛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10章，这个是他最后一章，是讲到他的11章，所以是他最后一个部分讲到一件事情，有一个示巴女王来求见所罗门。示巴在什么地方呢？大概是今天的 Ethiopia， 伊索皮亚，在非洲的那个地方，一个非洲的女王。那这个女王呢，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把她画成黑黑的。我想请后面的人，这个管 AV 的弟兄能不能开一下？对不起，这个地方要打开声音一下。贝珍，你可不可以按一下那个有一首音乐，是神剧之父韩德尔写的，在巴洛克时期的一个音乐，叫《示巴女王进行曲》，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很熟，对不对？这是描述的就是这个示巴女王要来见所罗门王的时候，圣经讲到说，这个女王看到所罗门王朝极为荣华富贵，她看到她这些臣仆的衣服礼制，还有这个金碧辉煌的皇宫，就惊讶的怎么样，魂不守舍啊，已经诧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OK，但是呢，这个示巴女王其实她来是有一个目的的，她要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但是呢， 结果王怎么回答？王说没有一句不明白的，没有一句不能回答的。最后这个女王告诉身边的人说，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你的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讲智慧的话，是有福的。一个人可以给到人家最大的 compliment 就是用羡慕嫉妒恨的方法 来羡慕说，你看你旁边的人多么有福，这是他给他的一个很大的 compliment。 更重要的是，这个示巴女王讲到后面讲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国的王，因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为王，使你秉公行义。你想，所罗门在见示巴女王的那个时候，他的出现，他所对这个女王的应对，使得一个不认识神的女王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谁？归给神。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所罗门。作者巧妙地运用一段外来的宾客，来显出当时所罗门王朝的一个鼎盛，王的智慧是何等的高明，而且借着这个女王的口来表达了神对所罗门王的喜悦。然而你如果从这个列王记上十章念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 cliff 直接掉下来，就是所罗门老年的时候晚节不保。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使他去随从别神，总共加起来有1000个嫔妃，每天换一个，要3年才能轮一遍。所罗门王在位40年，每一年如果算50个礼拜的话 ，OK， 总共只有2000个礼拜，所以呢，这1000个嫔妃，每一个人只能陪所罗门，大概只能顶多陪2个礼拜，正好一个 paycheck。你就知道他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一些嫔妃上面。然而接下来就是出现一些令人看来非常可惜的一段的经文，他随从西顿人去拜他们的女神亚斯拉路，亚门人米勒公，摩押人这个基摩，亚门人可憎的摩洛等等，向别神烧香，以至于导致一个结果，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结果就是非常的严重，这个国家盛极而衰。在所罗门还没有死的时候，同时有3个敌人就兴起了，分别是以东人哈达、亚兰人王利逊，还有以法莲支派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以在列王记上第11章11节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 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那个臣子就是这个耶罗波安，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少年，非常能干的一个少年人。所以这个国家从所罗门王之后，在他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手上，就对不起，罗波安的手上，这两个人名字很难念，他的儿子叫罗波安，他的臣子叫耶罗波安，就分成南北两国，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所以这个国家就盛极而衰。从此之后你就会发现，在列王记里面，在北国就是不停的在动荡，南国国王虽然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有好有坏，是北国的这个20个王没有一个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这国运从此一落千丈，最后这两个国家分别亡于这个亚述跟巴比伦啊。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上亡国超过2000年，他们最统一最强大的时候就是在所罗门，但是之后就分裂了。所罗门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人物，然而大人物的问题通常也很大，大人物的落败也通常会是一发不可收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这个国家盛极而衰？那我们从他的这一生有什么可以看见的呢？我想有以下几点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我想到讲到这件事情叫做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失败是什么之母？成功之母。但事实上失败常常发生在成功的后头。你如果看这些圣经的人物的话，你会发现大卫是在什么时候犯了这个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他 他当完了之后在家没事闲着睡午觉，起来以后在屋顶上乱看，然后就发生了。他不是在他逃难的时候在那边躲避战争的时候，他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那另外有一个人，这个挪亚，他是在什么时候喝酒？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呢，还是他在100年盖方舟的时候？都不是，是洪水过去之后，这个他们已经一家人下了地，他才开始酗酒，而不是酗酒，喝酒，喝醉了。然后上次我们讲到参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 躺在大力拉的膝盖上面，头发被剪掉。当我们研究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就发现成功常常使人怎么样？放松，使人不再谨小慎微。成功之后就松懈了防御的系统，因为我的苦日子已经过完了，我要开始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努力奋斗，这个夫妻呢，这个积极营营，同甘共苦，平手知足，这个时候先生通常是非常忠诚的，非常乖的。但是什么时候他会开始找小三？一旦怎么样，事业功成这个之后，肚子大了，然后就要早一点，你知道，开始败坏。成功常常使人怎么样？骄傲自大，信心满满。成功使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全局，成功使人利欲昏，虚心变本加厉，可能会忽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低估了潜在的危险。传道书7:8讲到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这也是我们这一堂这个尾声系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keyword， 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好的开始虽然比较有机会会成功，但是要怎么样笑到最后，其实成功之后是更危险的一段时间。 OK， 好，所以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是纵情享乐，随心所欲。所罗门他有哪一些喜好呢？我就不一一细讲了。他这边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有很多他的喜好。他这个人太聪明了，所以呢，他喜欢金银珍宝。对他来讲，以他的权势，以他的能量，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圣经说他一年的所得从各国朝贡了有666个塔连德，一个塔连德大概34公斤，所以666个塔连德大概是22公吨。按照今天纽约的金价来讲的话，一年大概就是$1 billion，坐着就可以有这么多钱，你说他能够不奢侈吗？然后他强调锦衣玉食，你如果去看在这个列王记上4章，他每天要吃什么呢？细面30个轭，粗面60个轭，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羊、鹿、狍子并肥禽。还好他不吃果子狸啊。他要吃这么多的东西，你看到没有？一个当然不是只有他了，还有他的这个仆人，但他们的衣服，他九正非常的讲究。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讲究园艺造景，他也喜欢艺术，他把这些会歌唱的男女请到他家，整天唱这个很好听的 opera 给他听。他也强调收集这些战车兵马，他的兵马都是从埃及按着王的这个王的商人按着一群一群的定价买来的。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在他国势强盛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建造除了耶和华的殿之外，也建造自己的宫殿，他也建造基货城，就是这种 warehouse， 他也建造米罗城，他更在这个红海，这个地中海的红海边，还有红海边上建造船只，为了运送俄斐的金子。你会发现，为了做这些事情，他要必须征调广大的民众来服劳役。那这一点也是埋下他后来败亡的一个种子。当然他这一生一个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后宫佳丽整天跟他上演延禧攻略。所罗门的资源还有他的权势是当时一个人可以享受到的奢华的享受的最高级别。当然换到今天在美国，如果你只要钱够多，你的享受可能比所罗门有过之而不及。所罗门没有 private jet 私人飞机，他那时候没有米其林餐厅，但是你如果钱够多，你也可以享受，也很多人是收藏家、艺术家。换句话说，这种心态纵情享乐随心所欲的是非常多的。 OK， 所罗门享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凡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你就想，随心所欲到了没有极限。这是所罗门。换到今天来讲的话，很多男生如果钱多，就要去买什么名车、跑车；女生呢 ，LV 包包、小香包、铂金包，有没有？知道不知道就算了。重点是你有了这一切之后，你会不会快乐跟满足？我们来看所罗门怎么说。所罗门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传道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的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是传道书。你如果讲到最后，就是一句话，就是讲这一件事情。在日光之下，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当中，人一切的劳碌，无论是你庸庸碌碌也好，或是功成名就也好，或是物质辉煌成大也好，或是物质丰富也好，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换句话说，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要说你没得到了，你就是得到了又怎么样呢？人家现在得到的比你多得多了，人家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意义。所以这种没有价值的虚空，给我们这些正在追求这些事情的人是一个何等的当头棒喝。所罗门王他贪爱世界，大家还记得吗？我刚前面讲过，他一生下来，神借着先知的拿单的口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耶底底亚，对不对？耶底底亚什么意思？神爱他，而且不只讲了一次哦，他在另外一次跟神祷告了，神也亲口表示说爱他，甚至借着示巴女王的口说神喜悦他。但是问题是，这个他爱不爱神、right? 他自己是不是很爱神？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很爱，但是他不保证他一生可以持续不断的敬虔跟爱神。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就想到一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我们一起来念：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请问大家，如果你知道一个银行明天就要倒闭了，你今天会做什么事情？还会把钱存进去的人请举手。大概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可是大家知道吗？在2008年9月15号，就是金融海啸发生的那个时候，德国有一家银行 是德国的这个、一个国家发展银行，它定期的向美国这个雷曼兄弟，这个每个月会存钱，是它的投资。那一天，雷曼兄弟早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宣布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个银行在10点10分的时候，还是透过电脑向他存了3亿的欧元，因为他们这些人分层负责，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结果这件事情被舆论拿出来，当然这个3亿是怎么样，肉包子打狗，有去怎么样无回。后来舆论评论说，这是德国历史上最蠢的一个银行。问题是，如果我们认定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真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往这个必要毁坏的世界投入如此多的心血跟努力，往里面存钱？我们既然相信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神的旨意可有可无，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说？像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的人，却因着有太多的喜好跟贪爱世界，心渐渐地远离神。那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俗子，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警惕吗？ OK， 所罗门王他是很有智慧，他也很有知识，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他在他的身上犯了一个毛病，就是认识神不等于敬畏神。从他在历代志下六章的一段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我没有时间讲了，大家可以回去看历代志下六章非常长的一段的经文。他晓得好几件事情，他知道他是按着神的心意，神启示了他爸爸， 但是他爸爸不要他爸爸拣，他让他拣，所以他晓得自己是自己跟父家是蒙神的拣选，他也晓得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圣殿，他知道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说了他就一定会做到，他明白神的祝福跟咒诅的法则，你如果遵行他的命令他就祝福你，你如果违背他的命令他就会咒诅你，他认清天上的神超乎一切，他清楚犯罪又悖逆神的一个结果。其中有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可以念一下，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念的时候我想特别的有一些启发，在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当中他说，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并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的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念，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自觉灾祸甚，向你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请问会做这样子的祷告的人他认不认识神？非常清楚神的作为，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right？ 这是所罗门那时候就已经讲了。好，但是明知故犯，他最终还是离开神的道。就举三个例子，他很清楚的知道，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不可为自己积蓄财宝。这三个他都犯了吗？他每一个都犯了。OK， 他拼命的去买马，而且从埃及上面去买马。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他立了总共一千个；不可为自己积蓄财宝，他金子多如多的不得了。甚至他自己写给他儿子的在箴言上面讲到几句话，他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万女的胸怀？”箴言是他中年的作品，也是他有一千个嫔妃的时候。他可以用这样子的话语来劝他自己的儿子，然而他自己却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OK，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宠幸外女，信仰崩塌。所罗门一生的最大的败笔就在列王记上，我们刚刚讲了有一千个嫔妃，他宠爱许多这些外邦的女子，心被引诱去随从别神。男人难过美人关，不单是英雄如参孙难过美人关，君王大卫难过美人关，这个智者如所罗门王难过美人关，请问牧师难不难过美人关？不要讲脏了 ，OK， 只要是男人怎么样，通通都难过美人关 ，OK。但是这个不单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关，还会影响到下一代。我们刚刚讲过，大卫他犯罪。这个先知拿单说刀剑必不离开你家，结果在大卫的身上，在他的下一代总共死掉四个孩子，因为他犯了这一场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不但是这样子，还影响到下一代，一桩一桩触目惊心不堪入耳的丑陋的事情，其中包含一个他自己的长子叫暗嫩强暴，也是大卫的女儿叫做他玛，亚撒郎公开与大卫的嫔妃行淫。你可以发现在淫乱上面所犯的罪常常会造成下一代在婚姻跟性关系上的混乱，大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时代也好多人因一些名人因着在性这件事情上没有抓紧没有守住，婚外情、外遇、出轨不单毁了自己的婚姻跟家庭，影响到下一代，甚至现在有一个新的字用来形容这种事情，叫做人设崩塌。大家有听过吗？啊，从小鲜肉到腐肉，从居家的好宅男变成渣男，从优质大叔变成油腻大叔，有听过吗？只有少部分人听过，好奇怪哦。OK。人设崩塌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叫做信仰崩塌。OK， 所罗门所犯的就是在信仰上面的崩塌。今天这个世代让我们信仰上造成崩塌的， 所谓的这种外女，这个偶像生命中的外邦的女子。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专题叫做偶像系列哈，这些偶像它不见得是以性的方法来出现在我们当中吸引我们的心，凡是一些美好的事物，它被绝对化，被提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变成像上帝一样的存在，吸引我们的心离开上帝的这些东西统称叫做偶像。这些东西通常有哪一些特征呢？优秀的子女，成功的事业，美好的身材外表，罗曼蒂克的爱情，会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惜一切的代价想要去抓住它，想要得到它。我们觉得我们得到它，我们这一生具有价值，具有意义。一旦失去以后，我们就觉得痛不欲生。凡是你心中以该对待上帝的方法来对待的，你用来不对待上帝，你去用来对待那些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偶像。哥林多前书十章有一句话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念，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讲到这边，我想所罗门给我们一段非常好的警戒。很多人在晚年的时候犯了这四个字，叫做晚节不保，功亏一篑。犹大国里面有好多的王，但是这里面的好多王在年轻的时候都行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在年老的时候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绝迹，其中有七个就是都是属于这种晚节不保。请问大家为什么年老的时候特别容易晚节不保？有一个原因，大家知道年纪大了以后体力啊生理啊衰退，这是老化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体力很多时候会影响到人的意志力。意志力就是你按耐不住，就是你再也 hold 不住了。年轻的时候意志力比较强，你可以 hold 得住，年纪大的时候就 hold 不住。比如说这个以撒，这个雅各的这个爸爸，年纪老的时候贪吃什么东西？野味。现代人也是贪吃野味，我年轻就乱吃 OK， 结果就给错了祝福，就造成这个兄弟隙墙。摩西年老的时候因为 hold 不住怎么样，怒打磐石出水，结果神禁止他进入迦南。还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王，这个王年轻也是一个好王，他定义寻求神，但是年老的时候做了一件糊涂的事情，他做了一件只有祭司能做的事，他坚持要去献祭，结果当场神叫他的额头长出大麻风出来，因为他心里面的骄傲，不听人家的劝。当然第四个是因为好色，就是所罗门王宠爱外女，这已经讲了很多了。简单来讲，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倚靠神，年老的时候怎么样，开始不专心倚靠神。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为什么年老的时候大家就不太喜欢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年老的时候觉得自己累积了一点经验，累积了一点人脉，累积了一点社会地位，累积了一点 whatever right， 我觉得我靠这个磨人靠神，所以就越来越不专心仰赖耶和华。 finish well， 如果去年大家有去参加这个李秀全牧师的退休会，他就常常讲这一句话 finish well， 就是他太太给他的生日礼物，希望你年老的时候你晚节要守住 finish well。 那我们的创这个教会的寇思远监督，听说他70多岁的时候安息主怀，在他晚年的60几岁开始，他讲道的时候，他几乎每一次讲道都有一句话挂在他的嘴边，求神不断的帮助他，就是希望他不要怎么样晚节不保。如果他要晚节不保，他宁可早一点去神的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好，我时间差不多了。所罗门王的宝藏，所罗门在箴言在传道书给我们非常的多的警戒，于财富，于婚姻，于为人处事等等不同的动机。但是我想我今天要讲大概有这三节经文可以说是所罗门王的宝藏，我们一同来念一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我们追求财富吗？我想你再追求也不会超过所罗门王。你追求名位吗？ 你再追也不会沾得上所罗门的权利。你追求智慧吗？你追求生活享受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超得过所罗门王，尽你一生之力。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3000年前尝试，他一切可以尝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最后这一节，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一起来念，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这一位人间的智者，他一生的成功与失败，给我们许多值得警惕与教训。但愿这一些教训，圣经上面总结出来的原则，能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帮助。会众请起立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与引导，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下个礼拜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是由 Kevin 要来讲这个但以理，那所以请下个礼拜大家来